欢迎收听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众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誓言说要停止向中国出口技术。众议院以全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中共 AI 产业结合军民融合策略，美国智库呼吁白宫应加以管制。欧盟主席说未来几个星期决定俄乌战争的走向，专家预测关键时间点。研究员说美国将进一步揭露中共在全球的间谍行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四誓言美国必须停止向中国出口技术，表示这个是当前外委会的首要任务。他举例，中共已经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精准着陆的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应用。星期四，来自德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麦考尔向 Fox 新闻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美国依赖中国，这个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麦考尔说，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停止向中国出口技术，他们将这些技术用于安装在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并用来对付美国。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共正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所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精准着陆并可以携带核弹。北京已经从我们这里摄取了足够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够再卖给他们了。这个星期二，麦考尔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卢德罗还在《华盛顿时报》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公司不应该继续助长中共的实力》的专栏文章，强调美国需要通过筛选对外投资来保护关键技术免受中共的侵害。内文说，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以及西方的规范理想和制度都受到了来自中共的攻击。两位议员指出，没有人应该质疑美国的实力和能力，但是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文章还提到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这个法案是一项针对对外投资以及关键能力和供应链离岸外包的筛选程序，来确保美国能够快速发现和解决供应链的漏洞，并防止持续地将关键生产能力和知识产权外包给外国对手。另一方面，针对日前被揭露的中共间谍气球，麦考尔提到他的委员会将调查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以及气球回收的结果。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谴责中共间谍气球近日侵入美国领空的决议案。这项议案是以419票对零票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在众议院历史上极其罕见，显示两党议员对这个议案的一致性态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决议发出了一个讯息，即这种侵略是不会被容忍。决议还谴责中共试图通过对其情报收集活动的虚假声称来欺骗国际社会。国会呼吁拜登政府通过提供全面的简报，继续随时向众议院通报这件事件，同时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来防止外国空中监视平台侵犯美国领空。就在决议通过的五日之前，美国战机在南卡罗纳州附近的大西洋上空将中共的这个监视气球击落。根据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指出，美国已将对支持中共军方间谍气球活动的有关实体采取行动，这些制造商和中共军方都有直接关系。拜登政府星期四当日在一场闭门会议上也都向国会议员进行了简报。这些人士要求不透露讨论讯息的特征，提供简报的官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界的代表。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议员沙利文表示，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或其他公司是否一直在帮助中国制造这些气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议员卢比奥即在听取简报之后说，中共选择使用气球而不是其他飞行器，是因为气球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他们有能力长期停留在一道，提供廉价和持续的情报。 根据美国智库美国安全和新兴科技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从2015年到2021年期间，研究人员观察到有1239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在36个国家的2299宗投资交易里面筹集了1100亿美元，其中涉及167名美国投资者的401宗交易，总计向251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投资了402亿，占同期中国所有人工智能公司筹集资金总额的 37%。报告说，涉及美国投资者的交易里面 91% 处于风险投资的早期阶段，而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经常可以提供资本以外的无形收益，包括获得指导和训练、增加知名度和人脉等。因此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共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投资值得额外的关注和追踪。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不单止广泛用于监控民众异议人士，同时都被大量用于提供中共的军事装备。美国政府去年10月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令采取了对中共军民实体禁售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的方法，因为中共的军民融合手段可以令到中国最好的商业 AI 技术提供给军队使用，令到美国之前的制裁收效甚微。中共军方也都利用空壳公司间接购买或绕过华盛顿的出口管制。而美国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最新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包括为任何潜在的对外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确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收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数据，修改对美国基金和相关美国公司的披露要求，尤其是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造访伦敦和巴黎，游说英国、法国和德国提供更多现代战机和长程导弹，接着9号转往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说。专攻欧盟外交安全政策、欧盟政治制度和国际安全议题的张福昌副教授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泽连斯基是去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他说，泽连斯基到法国去见德国、法国的总统、总理有两层很大的意义。第一，就是泽连斯基想要平息他过去只知道由美国不访欧洲的怒火。第二个意义就是希望是欧洲国家能够继续给予支持，哪怕是财政方面的援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泽连斯基和欧盟领袖会面之后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可能将决定俄乌战争的走向。米歇尔说，这个是要部署全面支持的时刻。泽连斯基会后在记者会上说，欧洲会和乌克兰同在直到胜利，并透露已经有几位欧盟领袖表示准备好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武器和支持，包括战机。对此，张福昌副教授提到两个值得观察的时间点。他说，普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在一周年今年的2月24号他将发动更激烈的决定性的一个攻击，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过了还能够乌克兰撑下去的话，或者是俄罗斯没有一个在激烈的攻击的话，那3月份的春天的一个局势是第二个观察点。因为普京曾经要将这个冬天当作是武器来逼和，来用乌克兰屈服，但是这个冬天胜过了之后，他在冬天双边的话都在猛烈的增加柴火，在壮大他们的一个军力，所以说准备了冬天的强烈准备，一个完备组队之后正式的大战是可以预期的。那这个冬季的大战我认为是有很关键性的。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持续发酵，美国政府和国会分进合击，一方面揭露更多有关中共大规模监控的信息，另一方面透过 论述同政治上的谴责对中共施压。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表示，美国将透过更广泛的努力揭露中共的监控计划，迫使中国越来越难继续这样做。此外，美国亦都喺度言以针对同中共军方有关联、涉入咗气球事件嘅中国厂商或其他实体，祭出进一步嘅措施。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国将会加大对中共制裁。佢话直接而立即可以产生效果嘅就系加强而家有对中共所有嘅所谓制裁手段，譬如话加紧晶片，譬如话是最近对于华为本身的一种全面的断喉式的割喉式的封锁，这个已经符合美国现在已经采取的既有的手段，也就是说加紧去勒中共的脖子，应该是不至于就是说用军事性的报复行动来做一种所谓不可忍受的反应，但是一定会加大制裁。简单的来讲，就是说现有的制裁再加码再加重，咁进一步的去勒紧中国的脖子，让它产生这种窒息和慢死的效果。亦就是说是你用新的方法来制裁，可能成本过高，但是已经有了制裁手段继续加码来达到一种反制的效果。根据美国国务院9号公布日前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调查细节，这个气球配备有很多根天线等设备，能够搜集通讯器信号以及进行地理定位，功能显然远超中共官方所讲的气象气球，同时都确认了这个间谍气球是由中共军方相关企业所制造，而气球进入美国领土上空的行动亦都是由共军指挥执行。就在同一日，众议院以419-0压倒性通过谴责中共的气球行动，民主党和共和党面对中国造成的安全问题炮口一致对外，指责气球行动是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宋国成认为美国将进一步揭露中共在全球进行的间谍行动。他说美国召开外交官的简报会，就是要告诉他的盟友这个间谍气球不只是侵犯美国，讲不定你抬头去侦察一下就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间谍气球，所以现在美国也都在打国际舆论战，这会将中共的系统性的国际间谍活动，特别是这个气球的军事化，或者讲进一步发展一种叫做外太空的一种混合作战的球队，或者是我们讲的平流层的球海战术等等。他还讲到，我想美国会进一步去挖掘，去揭露更加的暴露中共全球间谍行动的实际情况，也都同时希望他的盟国能够保持警惕，防止中共这个国际间谍活动的进一步的泛滥。